这书卷袁伯记，这卷书我相信大家读的人不少，对吧？有些人认为很容易读，因为里面故事性很强。如果你喜欢文学著作的话，这本书是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文学巨著，所以里面的词句非常好，有好多金句。也有人说很难读，难读不是因为你看不懂里面的字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你不太赞同里面讲的东西。比如说袁伯这么好一个人，为什么要经历这么苦难呢？我就想不通，所以不读了。这就是难的原因。我们今天在这儿的中国人可以说都是高教育的中国人，读不懂圣经的人可以说没几个，只是说你不同意他的看法而已。那么怎么办呢？我们集体一起来看一下袁伯记究竟在讲什么，如何去读，袁伯记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好的，这本书的名字叫袁伯记，是以主圣经中记载的主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这卷书也就是说这本书里面记载的主人翁的名字就叫袁伯，那么这卷书呢就叫袁伯记，是按照人名来命名的圣经书卷。这样的圣经书卷呢有好几本，我们刚才前面跟大家说过路德记啊、以斯帖记啊、以斯拉记啊，包括今天的袁伯记。那么袁伯在希伯来文里面什么意思呢？起名字都是有意思的，我们中国人喜欢什么花什么什么圣啊之类的，对吗？希伯来文也一样啦。袁伯这个字呢听起来并不好听，意思是遭迫害、遭憎恨。我们国家有没有父母给孩子起这个名字的？不大多吧。所以你知道圣经中好多的名字它是有它含义的，不是随便起的。也就是说袁伯这两个字的希伯来文的含义就是遭逼迫的意思，也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就告诉他这个人的一生将要经历很多的苦难，但并不意味着他不是神所爱的人啊，这个概念要分开了，我一会儿去看。还有一个特征，袁伯记呢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所有的书卷里面最古老的一卷书，也就是它是成书时间最早的一卷书。记载的故事呢当然比不上创世纪那么早了，对吧？但是它是在大概在亚伯兰罕到摩西子节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儿，也就是说也挺早的。这卷书呢在圣经分类里面呢属于智慧书，我们的圣经里面把它叫诗歌智慧书，在犹太圣经里面呢属于圣卷。那么它和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这三卷书呢综合称为圣经里面的智慧书。那么像诗篇和雅歌呢成为诗卷、诗歌和智慧书，这样分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如果它是智慧书的话，你读的时候就要不要把它当历史来读。换句话说，它里面有好多的文学修辞，比如说里面记载的事件，说第一个事件发生了，第二个事件紧挨着，第三个事件紧挨着，事实当中不一定是按照这样次序下来的，也不一定是同一天发生的。但是作者呢，为了让这卷书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他会把这个时间上做一些合理的编撰，这个是较为智慧书里面的特点。所以读的时候不要认为说真的事情会那么巧吗？真的所有的事情会一天内同时发生吗？不一定，因为文学作品的需要，它可能把它放在一天内，或者说让你读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生的，事实上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发生的，这是你读智慧书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特征。好，我们在读圣经书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张表格。这张表格告诉我们，我们手上拿的圣经属于基督教的圣经，和犹太圣经在分类上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指的是旧约。那么左边这一栏呢是犹太圣经的分类法，你会发现它分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圣经里面分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和先知书，从大类上讲差别不大，差别最大的部分在圣卷和诗歌智慧书。你会发现我们的圣经当中有好多书卷呢没放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比如说耶利米书，比如说但以理书，比如说以斯帖、以斯拉，包括历代志，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中都属于历史书，但是在犹太圣经当中呢属于圣卷。但是在约伯记这卷书里面呢大家没有争议，无论是犹太圣经还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圣经都属于诗歌智慧书或者叫圣卷，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是一致的。 好，那么约伯记发生的故事呢，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大概有一点了解。圣经第一页就告诉我们说，波斯地有一个人叫约伯，那告诉这个人在哪呢？波斯乌斯。那么好，乌斯地到底在哪呢？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乌斯到底在哪呢？大概的位置在这个地方。那么这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这地方是今天的什么地方？沙特阿拉伯。这个地方在今天呢有两个重要的城市，大家可能不知道乌斯，但有两个重要的城市今天一定所有人都知道，一个是麦加，一个是麦地那。也就是说今天呢伊斯兰教在这个地方每年都要进行他的崇拜。那么第一个地方麦加就在这个地方，第二个麦地那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当时的乌斯地。这是第一个位置，大家应该知道。那么看一下周围，乌斯地的西边是红海，西北角呢就是上帝的应许地，这块地是给亚伯拉罕时候就应许好的。那么它的南边呢就是以东地，那么它的西东北边呢就是两河流域，肥沃的两河流域，也就是月牙湾这个肥沃区，也就是帝国兴起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个叫加底死人就住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很肥沃，有两条河呢，所以呢帝国兴起就在那儿。所以你现在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吗？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下面一个问题需要知道，这个地方呢不属于应许地，换句话说那住的人是什么人呢？外邦人。那么是哪些人呢？我刚才跟大家说是以东人。以东人是谁的后代？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哥哥是谁？以扫的弟弟是谁？雅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亲戚关系了没有？以撒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是哥哥以扫，一个是弟弟雅各。雅各呢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所谓的以色列，就住在应许地这个地方。那么以扫呢就住在应许地的东南角，就叫以东地，也属于外邦人，非拣选的族类。虽然是同双胞胎，但是一个被拣选，一个没有被拣选。这个是在我们后面读约伯记是有一定参考价值啊，注意这个历史背景。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应该知道一下，巴勒这个加底斯人和四巴人，一个住在南边，一个住在北边。那么这两拨人就是当后来入侵造成约伯灾难的，就是这两拨人。那么那些智慧的人呢，一个来自这儿，一个来自这儿，一个来自这儿，还有一个来自南方，一共有四个朋友吧，三个朋友，一个年轻人吧。这四个这个约伯记里面产生形成对话的四个人，这张图对我们很有帮助，读到约伯记。好，下来我要看一下他的写作时间。约伯记的写作时间呢争议很大，各个学者各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这儿不可能把大家所有的看法都给大家展示出来，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最有根据的，或者说最被大家认可的一种时间。首先说故事发生在亚伯拉罕到摩西之间，大概是这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在乌斯地这个地方呢是以东人所住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所住的人的生活方式和应许地人的生活方式呢，圣经里面把它叫族长时代，也就是说那时候没有国家这个概念，都是一个大家族一个大家族，比如说刘家、张家、李家，就属于这种叫法。那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这么叫的，大家族属于族长时代。这部作品的写作语言呢是希伯来文。那么现在比较认可的时间呢就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一左右可能差两三百年不太意外，很正常。也就是说公元前1500年左右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写作时间。那么我们知道创世纪什么时候写的呀？我们不是还说过摩西五经吗？创世纪什么时候写的？摩西在旷野里面写的，是在西乃山，对吗？那么大概在1500年之后，因为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大概就是1500年左右。所以看一下历史时间，为什么这卷书被称为圣经当中最古老的书卷？因为它是 最早成书的，在圣经里面66卷书里面最早写成的一卷书，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那么下面这个问题也很争议，到底谁写了这卷书呢？可以说作者用两个字说，不详。但不详不等于说没有猜测，没有推论。这么讲吧，要写这部作品的人呢，作者呢，必须要具有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个，他必须要精通希伯来文，因为这卷书里面所用的希伯来文属于上品，相当于中国人来说属于文学著作，是有文化有人品的人写的，不是一般人随便写出来的，属于巨著，所以一定要精通希伯来文，你只是读读希伯来文写不了这样的作品。第二个特征，他必须要熟悉乌斯地，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在乌斯地待过，他能写出那地方人的生活吗？写不出来，他一定要熟悉那个地方。第三，这个人必须要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因为约伯记里面最大的争议就是他和上帝之间的辩论，如果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他不会写这些东西，对吗？这个人一定要有非常坚定的信心，和耶和华神之间有一个坚强的信心关系。第三、第四个，他必须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因为这段经文里面辩论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智慧，对吧？你看约伯记里面讲了好多东西都是有科技性的在里面的，什么地球啊、宇宙啊、万物啊等等的，如果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不知道这些东西呢，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那么符合这四大特征的人在那个时代不多，也可以说只有一个，谁？就是摩西。所以这部作品的最可能的作者就是摩西。有人说摩西怎么知道乌斯地呢？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啊？有吗？你们没有好好读过出埃及记吗？摩西是怎么长大的？首先说摩西是希伯来人，对吧？精通希伯来文，这个没问题。摩西40年皇宫长大，埃及长大的，他接受了埃及最高的教育，皇室教育。然后第二个40年他干嘛去了？放羊去了。他在哪放羊？哪旷野？哪个地方？就在乌斯地。如果你看一下他的放羊地方的话，就在乌斯地以东地放羊，也就是说他这40年在这儿可没少了解这地方的情况。第三，他信不信上帝啊？摩西是上帝的仆人，他和上帝之间是可以面对面交流的。还有最后一点，摩西有没有智慧啊？在当时比摩西智慧高过的人没有一个，摩西是当时最高智慧的人，所以能够满足这个作品作者的四大条件里面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摩西。所以大家比较公认的作者是摩西，但是这卷书里面并没有写明说作者是摩西，所以大家清楚吧？有争议，但是可以基本上可以推断出来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摩西。还有一个说法，因为路德记的写作文法和手法以及他的文学的这个描述方式非常类似于摩西五经，所以大家可以测证这个作者可能就是摩西。好，大家了解一下。那么约伯记的文体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约伯记一共有两种文体，第一种文体呢叫散文体，也就是它的第一、第二章在介绍约伯记故事的开始都讲故事一样，属于散文体，很简单。最后一章是散文体，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处理这个世界的结局。那么中间有一大卷将近40章的内容在干嘛呢？都是诗歌体，而且这40章的内容呢都是对话方式写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之间的对话都是出口成章，类似于我们中国唐宋时期的那个仪词会友一样，出口就要讲诗，要对仗，这个是约伯记里面的智慧。也就是三人的对话，包括最后第四个年轻人的讲话，全部是以诗歌的形式讲出来的，所以它里面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和它的这个文学功底、文学的韵味，所以被称为旷世巨著，文体优美，思想深邃，语言精辟，有这样的描述对约伯记，这就是约伯记在圣经里面非常有它的价值。 好，现在我们要看一看约伯记的写作目的。他说为什么要写约伯记呢？今天大家公认的说，约伯记在讨论一个问题，神是不是公义，这点大家都认可吧？你说一个好人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苦难呢？神还有公义吗？这是约伯记里面我们读完以后脑子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想到的。所以神学上把这个理论呢叫神义论，就神是否公义的一种讨论，就看约伯记。那么当时的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人，对上帝的公义呢都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说上帝是公义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呢他要赏善要惩恶，那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报呢是时间没到，对吧？大家基本上都有这样一个认知。如果说和这个认知反了，一个好人遭到了最严酷的惩罚和报应，你脑子里有个什么观念？不可忍受，这样的上帝我还信吗？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哎，所以这卷书其实你要深邃地去读的话，这卷书不是在告诉我们神是不是公义，它是在告诉我们如何看待苦难，这是这卷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其实作者不是在告诉我们说神是公义的，当时所有的人都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是当时的人很困惑，为什么好人要经历苦难呢？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也有这样的困惑，对吧？为什么好人要经历苦难呢？上帝的公义在哪呢？这卷书的作者的目的就要告诉我们，要透过约伯的苦难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这个论点是很难理解的，对不对？你让我经历苦难来了解神的公义，这太不公平。我们都有这样的思想，但作者这个论的根据就是这个。他说你们要知道人是有苦难的，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你透过这个苦难看到的是神的公义，这是作者的写作目的。具有这样目的的作者呢，也除了摩西你选不出第二个人来，对吗？这是有很高的智慧，由于上帝的作为在里面。你怎么知道世界上有苦难呢？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过一段，他说我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因为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这是这个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给他的门徒讲的，他说你们一定会经历苦难，但是呢别害怕，我已胜过了这个世界。同样的教导让你透过苦难看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救援通过约伯记，新约透过耶稣所经历的来看救恩。这个理解起来很困难，但这就是作者的目的。好，现在我们大家讲讲是约伯记的内容。约伯记的内容读起来呢相对比较容易，划分成这么五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在讲天上的事儿，说天上开了两次会议，这两次会议呢是上帝和他底下的人，其中有一个是那个撒旦开会，开了两次会。这开会的内容呢和地上有关，天上开会是讨论地上的事儿，讨论啥呢？说约伯这个人他信上帝，难道随便信的吗？没条件吗？第一次开会说你给他财物太多，所以他信你。第二次开会说你给他这个太多的健康，所以他信你。那么天上的会开完了，谁遭殃了？地上的约伯遭殃了。第一次开会结束以后呢，约伯的财产丢失的一干二净，包括他的儿女在内，对吗？猪马牛羊全没了，包括儿女也没了。第二次开完会以后呢，约伯的健康没了，浑身上下长满了疮，健康没了。所以天上开了两次会，地上约伯遭殃了，失去财物，失去儿女，失去健康。这是前言部分，前序部分告诉我们约伯记开始了。其实约伯记的重点呢在中间的对话。因为约伯遭殃了，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他，这三个朋友是不是好朋友呢？是还是不是？是。为什么说是呢？圣经说三个朋友来看约伯，陪约伯静静地坐了几天，七天，这样的朋友值得交。今天如果说我有什么大的灾难的话， 你们到我跟前坐着陪我七天，那是最真挚的陪伴，你知道吧？那是最真挚的陪伴。但是七天以后，这些人憋不住了，为啥呢？因为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他们想这事怎么能这样就完了呢？不能说点啥吗？于是他们开始对话，一对话呢，三个回合，每一个人和约伯对话了三个回合。这三个回合在讨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你一定犯罪，你一定有问题，你一定不忠实，否则的话你怎么能这样呢？这就是第三部分，三忧雄辩，一共三个回合。这三个回合里面，这三个老朋友都是年长的人，很有智慧的人，也很有知识。他们没注意旁边坐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叫以利户。他听完三个人这三轮辩护以后，他后来想了一句说，年轻人就是有为啊。他说你们这些人太固执太古老，年轻人可不是这么看的，上帝是公义的，你别再说了，顺服吧。这就是年轻人的观念，别再说了，顺服吧。这是以利户的陈述。以利户陈述完以后呢，整个约伯记里面最主要的人物出现了，谁？上帝。上帝发话，上帝发话的时候也有意思，他既不回答约伯的祷告，也不评价任何人的东西，他一口气提了50个问题。如果你读约伯记的后面，上帝讲话的时候提了50个问题，这50个问题我们当中可能回答上来的没几个，我估计约伯也回答不上来，三个朋友也回答不上来。所以上帝说，你们连这50个问题都不懂，你们还在讨论我的公义，你够得着边吗？所以底下的人静悄悄的都不说话。这时候呢，上帝说，你们三个朋友说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对。换句话说，约伯讲的好多话是对的，你们中间说的都有差错，所以引用约伯记的经文一定要小心看是谁说的，知道吧？一定要小心看是谁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啊。然后他跟约伯说，我要祝福你，你所受的财物我要加倍的赏还你，包括儿女在内。所以上帝出现了，这个世界呢最后圆满的结束了。但是里面有好多蹊跷的问题来了，上帝并没有回答他们所有辩论的东西，光用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方式挺好的，对吧？我们以后要和别人辩论的时候呢，不要太急于要回答问题，有时候提个问题可能更好，可能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一会儿再看看这个具体的内容。好，现在我们把每一个内容呢简单的拿出来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是前序，也就是天上的会议和地上的事情。对于约伯这个人来说，上帝对他的评价非常简单，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当中做到这三样的人举手谁都不敢举，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比约伯更公义，是不是？但是约伯这么公义的一个人，他有丰富的财物，圣经说他牛羊很多，7个儿子7个女儿，成全了吧？这够全的了，儿女双全。然后天上开了一次会议，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吗？那上帝说，你想真试一下吗？好吧，你去试一下，但你不要动他，只动他的财物。于是呢，约伯地上的牛羊骆驼驴子女全部瞬间消失。圣经的记载说，第一个报信的话还没说完，第二个报信来了，第二个报信的话还没说完，第三个报信就来了。一连串的事件给你的感觉是一个挨着一个发生的，事实上不一定这么发生的。但读的时候，就作者要给你一种紧迫感，让你读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很不公正，很不公平。紧挨着呢，天上开第二次会，因为约伯没有咒诅上帝，仍然相信上帝。那么第二次开会就是说，看见没有，我的仆人约伯是一个正直敬畏神远离邪恶的人。撒旦说，他岂不是有健康的身体吗？如果你把他的健康拿去，他一定背离你。 上帝说，不要动他的生命，其他的由你去吧。于是呢，地上的约伯第二次遭殃，从头到尾生满了疮。圣经说约伯坐在炉灰当中，把灰撒在身上。这个做法呢，其实有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一种疗法，因为那时候没有药治。如果身上生疮的话，要保持干燥，最好的东西是什么？炉灰。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如果说手割破的话，弄一把那个干柴，烧完以后那个灰涂在上面，它有止血功能。一个是你烧完以后那个灰是消过毒的嘛，高温消毒；第二个那个灰是碱性的，和你这个手指一摸以后，它会把干的东西、你湿的东西吸掉，不会感染，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所以约伯呢，就坐在炉灰跟前，把他那个灰撒在身上，这样他那个疮就可以不再湿嘛，比较干燥舒服一点。说这就是约伯的经历，说从一个妇人一夜之间变成一个身无分文的病人，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是一个病人，一无所有。最让他伤心的是，他给他的太太讲了一句话，他太太过来跟他说，约伯呀，你都到这个境地了，还相信你的上帝吗？去死了好了吧。这太太告诉他的。所以约伯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你这个愚顽的妇人。愚顽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并不多。约伯形容他的太太，还有一个在哪呢？撒母耳记里面是吧，旷野里面有一个拿巴的，想起没有？那个拿巴，大卫怎么说的？他的妻子怎么说拿巴呢？说你这个愚顽的人。所以愚顽的人不是说这个人不聪明，不是说这个人没智慧，不能说，不是说他不聪明不能干，只说他没有智慧，做事没有智慧，这个叫愚顽，圣经里面的含义。那么约伯给他太太说，你这个愚顽的人这么讲话呢？他太太让他死了算了。这就是约伯的记的前序。那么紧挨着约伯记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最重要最长的那个部分，一共有三个回合的对话，其中有三个朋友，第一个以利法，第二个比纳底勒达，第三个索法。这三个朋友呢，都是年长的朋友，和伯这个约伯的年龄差不多，但是以利法比较大一点，以比勒达呢次子，那么索法呢稍微年轻一点，但都是长者。第一种回合的辩论呢，以利法说，约伯啊，你到如今这个地步一定不够忠诚，你对上帝不忠诚，所以你会落到这样的地步。约伯给他的回答说，我自清白，请你鉴察。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约伯对上帝说，上帝啊，世界上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人天天在犯罪，你怎么只盯着我不放呢？能不能换个人试试？如果你是约伯，你也会这么想是吧？我们教会这么多弟兄姐妹，比我好的有几个呢？你能不能换个人呢？这是约伯的想法。上帝说不换，就你。所以就是约伯。那么比勒达就紧挨着说，约伯呀，你到这个时候了，你仍然夸口吗？你一定得罪了上帝，如果不是你的话，一定是你的儿女得罪上帝了。约伯就在辩论说，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不是恶人，那些好人和恶人都去死亡，我一个好人我还怕死吗？你怎么这么说我呢？我没有得罪上帝。紧挨着索法一听说，你这个人太狂傲，到这个地步你还不除掉你的恶行，不认罪悔改。然后约伯说，我要和上帝辩论，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这是第一轮辩论的基本模式，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一轮辩论完以后，第二轮开始了。以利法说，约伯你这个人太虚伪，到这时候了讲话还这么狂傲，不诚实讲话，太虚伪。然后约伯就跟上帝说，神啊，求你为我伸冤，我的这些朋友他不能给我带来安慰，只能给我带来困惑。那么比勒达就说，你这个狂傲自大的人，到现在你还如此讲话，太狂傲。那么约伯就说， 上帝啊，你赶快接我去吧，你杀了我好了，让我早点见到你，我就要在你的面前申辩，我要亲自问你，我究竟哪地方做错了。那么当这个索法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哪有人犯罪得到平安的？你看看你现在怎么说你没犯罪呢？怎么可能呢？谁会相信你没犯罪呢？那约伯就被说了，不是有那么多恶人都生活得好好的吗？不是有那么多的义人也遭困难吗？你怎么能用这个事情告诉我，就是证明说我一定犯罪了呢？这就是他的第二种辩论。辩论的主题还是到底罪恶是不是他今天这样结果的原因。第三个回合，以利法说，你自夸无过，太傲慢，你人不可以如此自夸。然后约伯就说，好了，不跟你说了，我要见上帝，我要在神的面前证明我的这个公义和无过。那么比勒达就说，哪有人可以见神的呀，你凭什么要见上帝呢？然后约伯就说，因为我清白无故，我没有不忠不义，所以我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替我自己辩护。这时候索法一看说，好了，我对你已经没话可说了。所以第三轮辩论的时候，索法不说话，他说，约伯你已经不可救援，我和你没话不说了。这就是第三轮辩论。好，下面一个内容呢，就是那位年轻人以利户。年轻人以利户对这几个人分别说，他对约伯说，他说，约伯啊，你自以为你自己为义，你的义能胜过神的义吗？这一看就是神学家，对吧？假话一出来就是都是神学框架很明确。但你是人啊，你的公义哪可以和神的相比啊？所以约伯你别乱讲了。然后他对这三个朋友说，他说，你们三个人啊，愚昧无知，言语虽然满怀，但是在约伯面前却无法说服他，无言以对。现在你们都站一边去，看我怎么说。那他开始说了，他说，人岂是清洁无故的呢？他说，约伯啊，每个人都犯错误，哎，你怎么可以说你没错呢？然后说，神岂是不公不义的吗？他问约伯了，他说，约伯你知道吗，上帝是公义的，你怎么可以怀疑上帝的公义呢？神从来没有。然后他说，人岂能高过神的义吗？所以呢，他说，约伯你要顺服神，你要敬畏神，你要听从神。你们在这辩什么呢？这三件事做好了，相信敬畏听从就好了。这个教导熟悉不？我们天天这样教导我们，对吧？很熟悉。所以这个年轻人是神学家，他很懂得上帝的心意。好，那么最后呢，你会发现上帝出面了。上帝出面的时候呢，讲了两句话，很有意思，然后提了五十个问题。他这个话是这么讲的，他说，约伯啊，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这句话读到的人有多少？记住的人有多少？好多人都知道吧。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约伯？约伯在哪？你是约伯，你怎么回答？你在哪？没有的，对吧？他没约伯呢。所以你看上帝厉害吧。上帝说，你们所有讲这些事情，在我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你们连存在都不存在，你们在问什么？然后他问了五十个问题。这五十个问题很有意思。你知道地球的中心在哪吗？你知道宇宙的中心在哪吗？你知道宇宙怎么形成的吗？你知道动物怀胎多长吗？他问这些问题。你知道我为什么造鳄鱼吗？全是这些问题。回去看看这五十个问题你能回答几个。回去看看啊，看你能回答几个。上帝问完以后呢，他直接给三个朋友在讲话。他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是。上帝对三个朋友讲了一句话，一句话把他们前面讲的所有智慧的原理全否定。所以引用约伯记里面三个朋友的话一定要小心，要慎重，弄不好你就引错了。上帝并不赞同他们讲的话， 就这一句话说，你们在和约伯辩论的时候，关于我的这些事儿，你们没有约伯讲的对。对这三个朋友就讲了一句话，下面给他祝福，说我要给约伯祝福，财物加倍，再赐你七个儿子七个儿女，让你的岁数增加到140岁，让你可以再见你的孙子孙子孙子直到四代，这是很大的祝福。那有的人在这儿又问了，原来有70头牛，现在给了70头加倍了，再给70头加倍了吗？给了140头加倍了。那么他原来有7个儿子7个女儿，现在再给他7个儿子7个女儿，那没加倍哎。上帝这怎么算的？加倍了没有？加倍了。因为所有的财物在天上不算数，但人在天上算数。换句话，在上帝算的时候不是和你这么算法。上帝说约伯，我原来赐你7个儿子7个女儿，他们现在都在我这儿仍然算，我现在再赐你7个儿子7个女儿，所以我要加倍的赐福你。加倍了吗？加倍了。所以你不要认为没加倍，加倍了。人在上帝的面前是算数的，不管是现在活的还是死掉的都算数的。但财务不是，财务你原来7头牛没了，现在我赐你14头，那叫加倍，因为你把那带不到天上去。所以读约伯记的后面部分应该知道什么叫加倍，什么叫不加倍。人是在上面的也算，虽然说已经死了不在约伯的身边了，在上帝的面前仍然算，所以加倍了。好，现在我们要在这儿稍微多听一听约伯记的信息，核心信息，这是你如何读懂约伯记里面的核心。约伯记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最难理解的，那就是苦难与祝福都是出于耶和华。这个里面是今天的人不愿意面对的，但我觉得如果你不面对这个呢，不符合圣经的要求。我们今天说圣经里面讲的祝福出于耶和华，我们所有人都阿们；说苦难出于耶和华，我们所有人都不阿们。为啥呢？不想听，觉得怎么可能上帝加你苦难呢？苦难是上帝允许的，这样说可以，你说是出于耶和华，这个事情不行。实际上圣经不是这么说的，约伯记里的原文就这么讲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你苦难照样源于耶和华。有人说我就是不相信，约伯受这么多的苦不是撒旦说的吗？开会的时候是撒旦说的，但你看到约伯记里面所有的对话里面，约伯有没有给撒旦说话？有吗？没有。三个朋友有没有和撒旦说话？没有啊。最后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撒旦的事啊？也没有啊。那你凭什么说这苦难是撒旦加给你的呢？所以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里面在这个地方虽然难以理解，但告诉我们的信息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和祝福都源于耶和华，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句经文在这个追思礼拜上面，牧师一般都会读这段经文。这句话是出自约伯，当约伯遭难以后，约伯给他的太太让他死了吧，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个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样心态，约伯是个什么样心态，说我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是我的主人，他说了算。这是约伯的思想，第一个非常难懂的概念，约伯记里面必须要明白的。第二个，约伯记当中约伯本身对他的苦难有没有抱怨？我们今天读完约伯记，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不平的理论，约伯这样的好人怎么会经这样的苦难呢？我替约伯不平。哎，我觉得我挺故意的，我替约伯不平。但你会发现整本圣经里面，这个约伯记里面，约伯本身没有对自己抱不平，是吗？约伯最后讲了一句话，是圣经中的金句，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什么意思啊？ 约伯经历过这一段苦难以后，他知道谁是神。我原来只是听听而已，我现在看见了。所以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苦难是有它的意义，让你在苦难和祝福当中经历到上帝。你不经历上帝，你不知道上帝的祝福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上帝给你的苦难是什么。但是上帝给人的苦难是有限度的，一定是你能承受的。约伯有这样的信心，上帝给约伯如此大的苦难。你和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上帝一般不会加那么大的苦难给你和我，因为你承受不了，对吧？所以上帝有他的分寸，也不要太担忧，一定要记住这个。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一个基督徒必须要经历一段生活，你才能经历到上帝，才能够看见上帝。好，下面这三句话很重要。第一个，人的义不能在神的面前称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像约伯这样公义的人，在上帝的面前仍然是一个罪人。我们刚才说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做到这三件的人请举手。为啥要讲这个话呢？约伯做到了，他在上帝的面前仍然是一个罪人。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敢举手，所以你还是个罪人。连约伯都不能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自己的义称义，你我也不行。约伯就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二个信息，神的同在是唯一的安慰。约伯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三个朋友陪他七天没说话，够安慰的。然后就是一通雄辩下来之后，约伯气得半死，对吧？你们这些朋友是安慰我还是要气死我？但是上帝一出现以后呢，约伯立刻安静。神的同在是唯一的安慰。我想给你举个故事，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座的有好多妈妈，对吗？带小孩的，举一个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你把小孩，你的孩子放到一个玩的地方去玩，然后你出去了，你出去以后孩子就受气了，受气就哭啊，所有的人都安慰不下，就是哭。当你回来以后把孩子东西一抱的时候，孩子不哭了，是吧？是委屈没了吗？还是咋了？为啥不哭了呢？因为他回到妈妈的怀抱，不哭了。刚才所有那些委屈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刚才要的那个玩具也好，别人打我也好，骂我也好，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现在在妈妈的怀抱里面。约伯就是这个。约伯之所以那么生气的原因是，约伯讲话的时候上帝不理他，是吧？上帝一句话没有。约伯说，神啊，我要和你理论啊。他说，上帝，你为啥盯着我不放呢？换个人行不？上帝不理他。但是当上帝出现说话的时候，约伯怎么样？他说，哎呦我的天哪，这下你可来了，我现在亲眼看见你。这就是这段故事的精彩的地方。所以说神的同在才是你唯一的安慰，其他的人都安慰不了你。最后一句话，近前的外邦人仍然蒙神的看顾。我刚才说过，这段故事发生在以东地，不是上帝的选民，但是那个时候神就眷顾约伯，约伯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你说福音传给外邦人，新约才开始吗？不是，约伯记就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神有拣选的以色列民族也看顾外邦人，条件是什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邪恶。简单不？三句话，做得到不？很难。这就是现实状况。那么约伯记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大概就这样一个轮廓。你读完以后呢，会有很多的启发。不要对你生活中出现的高高低低产生任何抱怨，你应该知道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如果得到这个结论，你是上帝所悦纳的仆人。 好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你们可以提任何的问题，咱们一起来。